督的使者。我们再次翻开圣经《哥林多后书》第五章，我们从第十七节念到第二十一节，《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七节：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一切都是出于上帝，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这就是上帝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上帝借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上帝和好，上帝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上帝的义。有请罗牧师。
大家早上好。被人等是罪过，等人是艺术，所以大家艺术了一下，我罪过了一番。感谢主，我们早上一起啊，多唱了几首诗歌，我们也能够在主里面，在主的面前，我们一起来敬拜他。这一段经文我们读了好多遍了啊，相信在座的连小朋友都记得印象深刻了啊。这边讲说，在基督里的都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然后保罗特别强调，一切都是出于神，一切都是出于上帝。我们的主在基督里，借着基督，在基督里使我们与他和好。不单单如此，也把劝人与他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同时啊，现在啊，是要借着我们，所以这里面有一个这个次序程序啊，一个步骤啊，是上帝在基督里，上帝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把劝人与他和好的道理托付我们，所以现在是要我们要借着我们，上帝借着我们来劝那一些还不明白，可能没有听过，可能听了可是心里面还是有很多的这种困惑啊，还在寻索，在增长，劝这些人与上帝和好。这边用到的字眼是说，我们替基督求你们，求还未信主的与上帝和好。我们之前都已经讲过了，讲过到这里面讲到新，我们成为新人，成为新造的人，里面有身份地位的新，里面有要生命过程要不断的更新的那个新。这里面也讲到，这里面讲到说，我们是基督的使者啊，上帝把我们差派出去，差派出去担任谁的代表？耶稣基督的代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代表，做他的大使。这个大使这个字眼，我们之前讲过，在圣经里面出现的次数并不多，动词名词总共各两次，一共四次。不过这个字眼并不是一个很偏僻的字眼，在那个时代，在更早之前啊，譬如说像这个苏格拉底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那一个时代，公元前四世纪啊、三世纪，那个时代啊，是城邦，希腊是一个城邦的这种状态。一个城或者附近的一个城就是一个小小的国家，有很 倒挺像我们中国古代，我们中国古代叫国家，国家就是这个意思啊。中央有一个天子，周天子，他底下就有好多分封的国，这些国通通在这个周天子底下，这个国里面又有好多的家，是这所谓的大夫，那他们组成起来。虽然不一样，中国跟希腊不一样，希腊是城邦各自独立，但是一定有很多事务性 的事情必须要沟通，必须要协调啊。那么怎么处理这些纠纷，怎么处理往来贸易往来旅游各方面，那都要透过这些所谓的大使，透过这些代表啊，才派出去。所以大使这个使者这个字眼在古希腊的经典里面呢，出现的次数非常的频繁。你知道我们中国古代啊，也谈到这个大使的事情。孔子的弟子有一位叫子贡啊，子贡啊是一个很头脑很聪明的人，又很会做生意啊。他做生意赚了很多的钱，但是他不会说因为我赚了钱多了我就很鄙视那些读书人，没有，他很甘心乐意跟着孔子做孔子的学生。而且他会做生意，他的口才也很好，子贡口才很好的，他可以去当大使，派到各个地方。有一次他就问孔子，问他的老师说，什么样叫做一个有见识有气节的读书人啊？何谓士？什么要 才叫做士？士大夫的士，你知道这个车马炮，将士像车马炮的那个士，这个字眼在古代就是代表着一个读书人，一个知识分子啊，一个要有独立的这种啊，独立思考的，要有这个真正的人格的这种啊立场，要有气节。他说怎么样才叫做士呢？孔子给他这么样讲，他说啊，你对你的行为知道懂得检点，知道懂得廉耻。一个人要懂得廉耻啊，读书人尤其，而且呢要能够出使到不同的地方去，到别的地方去不能够达不成任务啊，使命必达，一定到那个地方去，你的国君你的上司交代吩咐你的事情一定要能够做得到。所以有这么一句话叫做始于四方，出使到各个地方去，始于四方，不入君命，不能够让你的国君啊灰头土脸，让你的这个让你的差派你出去的这一位啊君主啊，他的要求他的任务你没办法达成，这就是有入君命。所以他说始于四方不入君命，这样的人才可以真正称之为一个读书人，一个有立场有专业啊，有人格这样的一个，这是我们古书里面也提到的。那我们现在我要继续来谈做基督的使者。这里面讲，这里面其实有三个，有三个这个很直接的问题：谁派？派谁？谁派啊？谁派大使出去？基督啊！这边讲说，上帝差派我们，上帝差派我们做基督的代表。所以，每一位信主的基督徒，我们不要看清自己，不要妄自菲薄了。我们是天父上帝的儿女。我们是新造的人，我们也是他的代表，我们是耶稣基督的代表。所以谁差派我们？基督差派我们做他的代表。谁被派出去？那就是基督的门徒了，就是我们，就是我们担任起这个职位。每一位信主的人，其实在可能你都还没有察觉的这种情况底下，你已经具备了做基督使者的这个资格了。我们盼望 我们读这段经文，我们有机会来讲解，更加深我们的印象，更让我们很确切的知道我们有这样的尊贵的地位和资格，我们做基督的代表。其实基督徒这个字眼呢 Christian， 它的含义，它是一个拉丁化的字眼，就是属乎基督的，跟随基督的啊，原来的含义包括这两方面呢。其实它原来的含义就是 Christ Junior 啊， We are Christ Juniors， Don't you know that？ 我们是小基督， Christ Junior 啊，他是 Senior， 我们是 Junior。 这 Christian 的含义就是我们是小基督，虽然当初啊这个名字 并不是基督徒自己取的，这个名字是教会四周的那些不信主的人，他们为基督徒取的名字。为什么？因为他们注意到这些人常常聚会，常常唱诗，常常祷告，无论是唱诗，无论是祷告，无论是讲道，里面谈来谈去都环绕着一位基督 Christ Messiah， 都在焦点都集中在基督身上。所以呢他们很自然就说这些一定是属乎基督的，一定是跟随基督的，是原来是这个这样子的一个的起源。而且他们当初从历史上面来看，取 Christian 把他们安插一个标签在这个基督徒的身上，多多少少也有一点点这个嘲讽的味道啊！这些人就是跟着基督的人，谈来谈去言必称基督啊，好像我们古代的读书人言必称尧舜，尧舜禹汤啊，都在谈这些事情。那么这些人呢，言必称基督，所以叫做基督徒。但是基督徒里面的含义很丰富的，这里面也告诉我们，我们是基督的使者，我们是他的使者，所以差派我们的是基督，我们是被差派者。差派到哪里去？差派到世上去，尤其是那一些还不知道或者还不明白上帝已经在基督里面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了。我们上次特别用了罗马书第五章里面的话，我们这边是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罗马书第五章，其实罗马书第五章一到十一节这个十一节啊，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段话啊。那他那里面他特别讲到，他说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上帝基督就为愿意为我们死啊。你说为什么人死会愿意呢？可能为好人死，为义人死，但是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基督就愿意为我们死。为我们死是要来担当我们，把我们的罪归在他身上，他为我们被挂在木头上，承受上帝的审判，承受上帝的愤怒，好把我们给挽回回来。这叫做挽回祭。那个挽回祭的含义也最直接了当的意思就是避罪，把那个罪给遮蔽起来，就是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承担了，所以把我们的罪给遮蔽起来了。天父上帝不再因为我们的罪来审判来追讨我们，为什么？因为他看到的是耶稣基督的血，看到的是他儿子因着爱我们的缘故为我们死，为我们牺牲，所以呢还清了罪债，还清了，他又从死里面复活，使我们在他的面前称义。当然这里面的含义很深邃的，很深远，所以我们与上帝和好，而且呢我们因他的死我们与上帝和好，我们更要因为耶稣基督的生，因为耶稣基督的复活，我们就得救了，我们就得生命了，而且要以上帝为乐，以神为乐。这是我们 上次讲到了罗马书第五章里面那个很重要的这些经节啊，所以要派我们去，派我们去到那一些还不明白、还没有接受主的人，在他们当中要劝他们与上帝和好。好，这个是第一个了。我们现在要问的哈，我今天要把这个主题给结束了。我有两个重点。第一个重点是，我们要来问什么样的动机使我们愿意来接受做基督使者的这个职分、这个工作，领受他托付给我们的道理，那个动机、那个动力在哪里？我们之前也讲过了，保罗他在这一小段里面，他特别提到两点。第一点，他提到什么？他说在第十一节里，我们的起印经文我们读了，我们刚刚所读的经文是从第十七节开始，所以我们并没有读到那个地方。第十一节他说，我们既知道主是可畏的，所以劝人。我们知道主是可畏的，敬我们可以敬畏的那一位，所以我们劝人。第二个动机啊，第二个那个动力是在哪里？在第十四节。第十四节这边讲，他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我想这两个是做基督的使者的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原动力。我们这个能力、这个动力一直不停的往前，愿意来劝世人与上帝和好，是从哪里得来的那种啊？这个 motivation 那个推动的力，从敬畏主与基督的爱。我们来稍微来讲一下，因为这两个刚好构成的，你知道，这个一前一后，一个在前面拉我们，一个在后面推我们的两股力量。主是可畏的，这个意思并不是指我们惧怕、恐惧啊上帝。当然，我们应当惧怕上帝，但是这边所讲的这个敬畏啊，可畏，主是可畏的，不是从这种来。其实很多没有信仰，或者是相信民间信仰的人，去拜偶像的那些人啊，喜欢到庙里面去找，喜欢到什么半仙、黄大仙啊、狐仙那种，到那个，其实这些人呢，心里面才真正是恐惧、惧怕啊。你常常我们看一些见证、一些故事，有的人到泰国去，就喜欢去哪里？去四面佛那边去，想要去讨吉利、讨这个名牌啊，讨这个几个数字。为了要发财嘛，想要发财，想要买马票，想要买 4D DD TOTO， 然后能够发财啊。但是他们对这个偶像其实是很恐惧的，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这个偶像到底是什么样，也不了解背后那个阴暗的权势里面有多邪恶。所以很多那些你看起来善男信女啊，他们一碰到什么事情的时候，疑神疑鬼的那种恐惧，那种是一种战惊的恐惧。基督徒不同，因为我们知道上帝爱我们，在爱里面没有惧怕，这个的敬畏是按着他的尊贵、他的这个尊严呢。讲到说，上帝是这个一切的尊贵、权柄、荣耀、颂赞都在他那边，是指我们认识到他的威严，认识到他的尊贵，认识到他的荣耀，认识到因着这个缘故我们敬畏他。保罗他特别在之前，在这个前面一两节的地方特别提到，为什么我们知道主是可畏的，我们所以劝人，因为 他有一个觉悟，是他必须在基督的台前要交账，显露出来。这个认知啊很重要，不单单保罗在这边讲，以后彼得在他的书信里面他也讲，他说审判从上帝的家起手，我们都要在基督的面前要交账的。换句话讲，我们有责任要负的，我们必须要尽到我们所当做的。保罗在这边也讲啊，他说我们众人都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这是在第十节那边讲的，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节，我们要在基督的台前显露出来，我们所做的照着我们个人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上帝要追讨的，上帝 要问的，我们要交账的，表示说我们有一个责任在那边，我们有我们当做的事，我们必须要交差的。那这个啊，是我们要向着前面的，将来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基督的台前要显露，都要向他来负责，都要向他来交账。这个观念，这个认知，就会影响，就会左右我们现在的生活，我们就必须脚踏实地，兢兢业业，殷殷勤勤，好好照着圣经上面所托付给我们的，我们来做。就这个是前面的一股力量拉着我们，让我们对准了，知道主是可畏的，所以我们劝人。那么第二个呢，啊，这是一种力量在前面把我们拉着我们呢，使我们呢不要偏离，使我们也不会退后懒惰退后啊，拉着我们能够守住本分，对准方向。所以这个是使我们有纪律，使我们不会啊闲懒不结果子啊。这是彼得的话，彼得是说到一个地步啊，我们能够殷勤，不会落到一个闲懒不结果子的那样的一个光景，那样的一个地步里面啊。这是敬畏主的心呢拉着我们。那第二个呢，是基督的爱激励我们。保罗这边讲到基督的爱激励我们，我相信他心里面一定有很多很多的感慨，因为以前他是逼迫基督的，他是逼迫跟随基督的人的那样的一个人，专专到处去找基督徒的麻烦的。他找麻烦是很激，那个手段是很激烈的，他就把他们抓了，下到监牢里面，逼他们讲亵渎的话，要他们否认拒绝他们的信仰，到这样的地步啊。他因为为什么？因为他凭外貌认基督，他凭外貌认拿撒勒人耶稣，所以他想一个人讲健忘的话了，怎么敢自称是上帝的儿子呢？等到他在大马色的路上，他见到在异象里面见到复活的主呼召他，这个复活的主呼召他，就跟他讲说，我现在打发你，我打发你啊，到外邦人那里去做什么？做一件事情，帮他们要开眼睛呢，要帮他们能够把眼睛打开啊，能够看得见啊，使他们的眼睛得开，能够从黑暗中出来，归向光明，从撒旦的权下归向上帝，而且使他们与众圣徒一起要得上帝的产业，要得上帝，做父上帝的儿女，承受上帝为我们预备的产业的。就是保罗他那个时候整个的改变了，他知道这是基督的爱，所以他才能够写得出哦罗马书第五章里面的那样的话，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基督就为我们死，上帝的爱在此就显明了。 约翰也讲过这样的话，约翰说我们原先不知道什么叫做爱。你说什么叫做爱？年轻的男孩女孩，他们对爱可能有一种解释的啊，看不见他，一天不见如三秋啊，那种坐立不安的，他们把那个的称之为爱。当然我相信那个是很真实的一种你的感情的那种翻腾，感情的那种经历啊，是世上许多这一方面的这种类似的例子。但是保罗所讲的这个爱是使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的目标的那个爱，因为他为我们死又从死里面复活，所以保罗讲现在我活着不再为自己活，而是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而活，为主而活。所以对保罗来讲，这是爱的激励啊，一个最大的一个表现出来。所以他这边讲，因为上帝的爱激励我们，因为上帝爱我，为我舍己，为我死，又从死里面复活，所以现在为他而活，不再为自己活，为他而活。这个爱的激励就好像是在后面的一个推动的力量啊，推着我们，使我们能够不断的能够往前。所以这个爱的力量不但推动，而且使我们能够坚持不懈，不会半途而废，不会打退堂鼓，因为上帝的爱不断的在催促着我们。所以它改变了我们的人生观，一个是敬畏上帝在前面拉着我们，一个是上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在后面推动着我们。所以做基督的使者，我们有这两方面的动力。那么在保罗的这一段经文里面，就他所写的这一段这个书信里面呢，他用到了两个劝字，我就从这两个劝字呢谈我要讲的第二点。刚刚讲的是这个动机，讲的是那个动力，现在我们进到做使者最重要的工作。做使者的工作是什么？就是劝人，就是劝人，说服人与上帝和好，认识上帝在基督里面已经做好，已经完成了的救恩。所以劝这个字是等于说这一段经文里面的两个很重要的字眼。你说在哪里啊？第一个是在第十一节啊，我们刚刚读的第十一节讲说，我们既知道主是可畏的，所以劝人，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在第二十节，第二十节这边讲，他说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上帝借我们劝你们一般，借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上帝和好。所以这边也有一个劝字，两个劝字，这两个劝字啊，就是做基督使者你的任务，你的使命里面的核心要点，这个真正的要素。那么这两个劝字其实是同一类的字啊，虽然它两个是不同的字眼啊，但是它基本上是在一个大的家族里面的一个字眼啊。而且这个字的重点呢，主要是一种要说服人，要安慰人啊，是有这样的一个含强，它的重点是在这方面的啊，劝人。所以我要就着这两个字呢，我们来问我要怎么劝人，一个比较实践方面的一些思考，我要怎么样来劝人啊。这边他还特别提到我们怎么劝，这个劝有说服对方的含义在内吗？我要怎么样能够说服我们常常想，我劝人可能我动之以情啊，其实也应当说之以理啊， 小以大义啊，说之以理啊，就是说理也要这个对着对方的悟性，我们要讲，我们也要对着对方的感情来谈，两方面都要。为什么？因为圣经上面给我们的例子是这样子的。首先第一个哈，第一个在这个第十一节那边讲，他说我们既知道主是可畏的，所以劝人。这个劝字呢，我举一个例子给大家看，就可以帮助我们有一个很实际的例子，帮助我们来了解保罗笔下提到劝人的这个劝是怎么劝法，有什么样的配套吗？啊，我如果手头上面有圣经，请翻开《使徒行传》第十七章，《使徒行传》第十七章，啊，我很喜欢的一段这个故事，这是讲到保罗，他到了欧洲，头一次跨越这个欧亚大陆分隔的海峡，就是从土耳其，现在的土耳其那边跨越过去啊，这个达达尼尔、博斯普鲁斯、达达尼尔两个海峡过去，进入到哪里去？进入到马其顿，进入到希腊，进入到那个地方啊，欧洲大陆，向那边开始传福音了。他这里面他就讲，他说啊，保罗和希拉他的同伴经过了安菲波里、亚波罗尼亚，来到帖撒罗尼迦，在那里有犹太人的会堂，保罗照他素常的规矩进去，一连三个安息日，本着圣经，我要请大家注意这里的话哈，一连三个安息日，本着圣经与他们辩论讲解陈明，辩论什么？讲解什么？陈明什么？陈明讲解的是基督必须受害，基督为我们死，这不是一种好像偶然一个这个突发一种随意的一种，不是，上帝从亘古开始就已经定了这样的心意，女人的后裔，他要来，他要为我们来打败掌死权的魔鬼。怎么打败？他为我们死，从死里面复活，来显明他的生命不被死亡给拘禁，不被死亡给吞掉，而是他的生命吞掉死亡，所以他的生命的吞掉死亡胜过死亡的。他讲基督必须受害，从死里面复活。然后保罗又说，保罗说啊，我所传于你们的这位耶稣就是基督。第四节，他们中间有些人听了劝，就服从保罗和希拉，并有许多前进的希腊人，尊贵的妇女也不少，但是呢，一样也有人听不进去，也有人不愿意接受，不甘愿，不乐意，所以这些人就会来带来一些麻烦了。那我要讲的用的故事就是这一小段，这里面讲说啊，他们中间有些人听了劝，这个劝字跟我们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一节里面的那个劝同一个字眼。他说我因为主是可畏的，所以我们劝人。那你看哈，这个写使徒行传的是保罗的同工，保罗很要好的朋友同伴叫路加，路加是一位医生，路加也是一位历史家，历史学家，他写了路加福音，写了使徒行传，他写呢，他用的字眼说这些人听了劝，听了什么劝？听了保罗所讲的道，他听了保罗所讲的道，保罗所讲的道的内容就是要让他们认识到一点，拿撒勒人耶稣以前我们凭着外貌看他， 以为就是一个加利利一个小的村落出来的一个也没有好好拿过学位没有文凭的那样的一位平凡人，你凭外貌认了认他大概顶多到这里而已，可能以为他是一个江湖郎中，以为他是一个江湖术士，其实他就是基督，上帝的儿子，来为我们死，从死里面复活，而且他来，他必须受害，必须受死。这个字眼就表明说，不是随随便便我们捏造，不是偶然我们信手拈来突发的事情，我们穿凿附会，不是必须受害，是上帝早就已经安排定好的事情。基督徒对基督的救恩，你如果认识到这个地步，不容易信仰，不容易动摇的，因为我们知道上帝从创世之初已经为我们定好预备了救恩了，这个救恩就在他儿子耶稣基督的身上到了时候显现出来，所以我们现在知道耶稣就是基督，上帝的儿子，为我们死，死在十字架上，从死里面复活，有不会朽坏的生命，吞灭死亡的生命。你想死亡怎么会怎么样被瓦解掉，怎么样消散掉，怎么样被打败，服服帖帖的，因为他被吞灭掉了，吞灭掉了，被生命给吞灭掉，被得胜给吞灭掉了。保罗跟他们辩论，跟他们讲解，跟他们陈明，这个讲解的含义有打开的意思，有打开的意思啊。这个字眼呢，跟主耶稣开门徒的心窍同一个字眼。圣经里面讲主耶稣复活之后跟门徒们在一起几天呢、啊？40天之久，跟门徒们40天之久，跟他们讲论上帝国的事，谈什么？谈圣经。而且里面有一句话也是路加写的，就在路加福音第24章45节那个地方，耶稣开门徒的心窍，使他们能够明白圣经。这个讲解就是开的意思，就是打开的意思。你知道在前面一章啊，保罗在腓立比向着莉迪亚讲道的时候，就是同一个字，莉迪亚呢他就留心听呢，主就开导他，开他的心，让他能够留心听。有的时候你就真正体会到上帝的恩典，上帝主动的恩典。那么多人听到，有的人听进去，一大半的人可能听不进去，为什么？因为上帝动工，上帝的恩典开了我们的心窍，开导我们，引导我们，使我们留心听。所以吕迪亚听保罗讲道，他就留心听，听进去了，他豁然开朗了，里面的阴暗呢被去除掉了，光照来了，阴暗就跑掉了，是不是？你要怎么把阴暗给赶走？用扫把扫，赶不走的啊！你把它筑了墙，把它挡住，也挡不住了。阴暗就是阴暗，只有光照过来的时候，阴暗就跑掉了。这里面就是指讲解，就是指打开的意思，解明了，解开了，跟他们很诚诚实实的来陈述出来，所以跟他们辩论，跟他们讲解，跟他们陈明。所以换句话讲，怎么劝人，这些人听得劝，因为有人辩论，有人讲解打开，有人陈述陈明，打开来给你看，这不是我们捏造的，这不是我们穿凿附会的，有前因后果，有来龙去脉的，有上帝早先就已经预告预言写下来的。 因为主耶稣跟门徒们讲的就是讲旧约圣经，那时候新约圣经还没有，就把旧约圣经里面凡指着他所讲的都给门徒讲解清楚，讲解明白。所以劝人啊，诸位，你说我们做基督的大使，我们要劝人与上帝和好，你手头上面是有工具的，要辩论，要讲解，要打开，要陈明，这是第一方面。你可以看得出来保罗他来劝化人。其实我要举的例子还有，我想时间的关系啊，我略过，我稍微提一点，就是在后面第十九章的地方啊，《使徒行传》第十九章的地方，《使徒行传》第十九章，保罗到了哪里？保罗到了以弗所，到了以弗所去啊，他一样进会堂，一连三个月，一连三个月呢，在犹太的会堂里面跟他自己的骨肉同胞辩论，讲什么？讲上帝国的事。底下提劝化众人，这个劝化就跟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个劝人的劝字是一样的字眼，同一个字。他来劝化众人，用什么来劝化众人？讲上帝国的事，辩论圣经上面，对圣经的认识，对圣经的明白理解，应当准确的方式是什么？要跟他们辩论讲解。而且呢，可以留在以弗所，一留了三年半，就是为了要把上帝的道能够讲解明白，讲解清楚。好，这是第一个劝字。第二个劝字，第二十节，这个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二十节，但是那里面是第二个劝字呢，所以他说我们要劝众人，我们要劝人啊，好像上帝借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上帝和好，这是第二个劝字。我也举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在哪里？我请大家跟着我翻到稍微后面一点，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帖撒罗尼迦，我们刚刚读使徒行传还读到这个地名呢，啊，帖撒罗尼迦就是保罗初到了欧洲，到了欧洲大陆这个希腊半岛的上面，他从上面从由北到南，他就经过了腓立比，然后这个安菲波里、亚波罗尼亚，然后到了帖撒罗尼迦，以后继续到了雅典，再到哥林多啊，他一路这样走下来的。在这个帖撒罗尼迦那个地方，他后来写信给他们。我要读的是第二章一到十二节。一到十二节稍微读得长一点啊。他说，弟兄们，你们自己原晓得我们进到你们那里并不是突然的，我们从前在腓立比被害受辱，这是你们知道的，然而还是靠我们的上帝放开胆量，在大征战中把上帝的福音传给你们。我们的劝勉不是出于错误，不是出于污秽，也不是用诡诈，但上帝既然验中了我们，把福音托付我们，我们就照样讲，不是要讨人喜欢，乃是要讨那查验我们心的上帝喜欢，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用过谄媚的话，这是你们知道的，也没有藏着贪心，这是上帝可以做见证的。我们做基督的使徒，虽然可以叫人尊重，却没有向你们或向别人求荣耀，只在你们中间存心温柔，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我们既是这样爱你们，不但愿意将上帝的福音给你们， 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你们，因你们是我们所疼爱的弟兄们。你们纪念我们的辛苦劳碌，昼夜做工，传上帝的福音给你们，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我们向你们信主的人是何等圣洁公义，无可指责，有你们做见证，也有上帝做见证。你们也晓得我们怎样劝勉你们，安慰你们，嘱咐你们个人，好像父亲带自己的儿女一样，要叫你们行事对得起那招你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上帝。这一段经文里面为什么要引用？因为它里面也用到了劝慰、劝化、劝这个字眼啊。他讲到说啊，他说我们呢、啊、劝勉你们，我们的劝勉，这就是跟我刚刚所谈到的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二十节里面那个劝，借着我们劝你们一般，那个劝是同一个家族的字眼。那保罗他在这边用到这个劝字，你有没有注意到他用到这个劝字啊？他特别提到了，他从正面反面他都提到了怎么劝。他说从我们先看反面好了，他说我的劝呢不是出于污秽，不是出于错误，不是出于污秽，不是用诡诈来讨好你。他说我不是要讨人的喜悦，讨人的喜欢，我不是来看人的情面，而是这是反面，正面是我要讨上帝的喜欢，这才是真正的重点。所以他说我不是出于错误，我不是出于污秽，这就是我们刚刚所读的这一段经文里面的字眼呢，不是用诡诈，不用谄媚的话，我心里面也没有藏着什么 不良善的动机，想要来贪图你们的什么好处，我没有藏着贪心，而且我也不求从你们那边来的荣耀，你来夸奖我，你来这个偶漏，你来好像来吹捧我，我不要，我得的荣耀是从上帝那边得来的荣耀。不单单我们得上帝的荣耀，我更盼望你们也一样能够进他的国得上帝的荣耀一般。所以这个保罗很光明磊落的，他讲不是突然，不是错误，不是污秽，不用诡诈，不讨人 的喜悦，不寻情思念的，不用谄媚的话，也没有存着不良的动机来贪图什么好处，也不稀罕，也不要从人而来的荣耀。这是从反面来讲。从正面来讲呢，他说我们要讨上帝的喜悦，那个能够查验我们的心的上帝的喜悦，而且呢我们存心温柔，像母亲一样来乳养自己的儿女。母亲乳养自己的儿女，儿女长大了，生命丰盛了，母亲的生命价值付出去，她的青春就消散掉了。做儿女的有没有察觉到？可能到了自己做父母亲的时候才察觉了，哇，儿女长大，自己的青春的年华就付出了，才知道自己的父母亲年迈了，老迈了。保罗说他就像慈母一般乳养他的会众，乳养他们呢，他到一个地步宁愿把自己的生命呢都付出，这个就像是真正是做父母亲的心肠了。他说我辛苦劳碌，做昼夜做工，而且呢在你们当中我自己守住圣洁的本位，守有圣洁有公义，不没有任何的指责的。他说他像母亲一样，同时他也说他像父亲一样。他说我像父亲一样劝勉自己的儿女，安慰他们，吩咐他们。这个是 我们这边所讲到的这两个劝字里面呢，他告诉我们用两个例子，都是保罗的例子，一个是辩论讲解成名，一个是像做父亲做母亲一样存心温柔付出性命辛苦劳碌昼夜做工，像这样子，而且里面没有任何这种好像存着贪心来讨好人，用谄媚的话来讨好人，没有。做基督的使者，我们就用这两个劝字，知道说这个使命，这个托付里面的焦点核心是什么。保罗他给我们很具体的例子，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做基督的使者，做基督使者的，向上帝借我们劝你们一般，劝世人与上帝和好。我们一起祷告。恩主天父，我们要感谢你，在主的救恩里面，你也托付劝人与你和好的道理给我们，要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做主你的使者，要来劝化人，要来安慰人，要来嘱咐人，要来建造人。愿我们每一位在主的面前都有这样的觉悟，都有这样的建造，知道主你是可畏的，所以我们劝人，知道主基督的爱激励我们，所以我们愿意为主而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